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8年2月5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认为俄罗斯会在星期一的最后期限之前遵守两国签署的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说，美国2017年8月满足了新的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条件，俄罗斯朝同一方向的努力也取得了进展，因此美国没有理由认为俄罗斯不会满足条约的规定。国务院在星期天的声明中说，两国将在下个月之前交换各自跟武器库有关的数据，并且过去7年来每年2次都进行数据交换。新的削减战略武器条约2010年4月8号签署，第二年的2月5号正式生效。条约规定，美国和俄罗斯的战略核弹头总数不能超过1550枚，同时还限制已部署和未部署的洲际弹道导弹、远程战略轰炸机和可用于潜艇发射的导弹数量。分析人士说，决议维护南中国海自由航国际航行的四个大国很可能将发表措辞严厉的声明，帮助在海洋主权上跟中国对立的国家，并将于今年在有主权争议的海域附近举行联合军事演习。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美国很可能会采取以上措施，而不是对中国的主权声索以及它在南中国海的一些有主权争议岛屿上建立军事设施的行为直接挑战。这四个国家希望在维护他们跟中国的经济关系的同时，保持在350万平方公里的南中国海上的自由航行。首尔官员星期天表示，朝鲜的礼仪性国家元首本周晚些时候将率领平壤高级代表团出席韩国冬季奥运会。韩国统一部说，朝鲜议会领导人金永南将在3名官员和18名助理人员的陪同下，星期五抵达平昌参加奥运会，开始3天的访问。代表美国参加奥运会开幕式的副总统彭斯，星期四将抵达首尔，并在当晚跟韩国总统文在寅一起进餐。朝鲜的这次访问反映出韩朝之间的紧张局势可能有所缓和。彭斯的助手上个星期告诉记者，美国副总统将在首尔致力于反对放松对朝鲜的国际压力。人们相信，现在距离朝鲜能够用核导弹击中美国仅有几个月的时间了。彭斯严重担心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将劫持奥运所发出的信息。朝鲜人过去是操纵高手，一位美国官员说，这是一个杀人政权。这位官员还说，彭斯要确保从信息的角度来看，奥运不会变成朝鲜的2个星期宣传活动，而要在世界舞台上讲真相，这与北韩的做法背道而驰。在美国职业橄榄球超级碗一年一度的大赛中，广泛不被看好的费城老鹰队在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以41-33战胜了新英格兰的爱国者队，成为第52届超级碗大赛冠军。这是费城老鹰队第一次获得超级碗冠军。在1981和2005年，老鹰队都输给了新英格兰。在哥斯达黎加的总统选举中，一位反对同性婚姻的候选人目前领先，但是赢得的选票低于可以不必再举行一轮决选的法律要求。大约70%的选票已经清点完毕。根据哥斯达黎加最高选举法庭公布的数字，右翼的民族重建党候选人、信仰基督教的歌手兼电视主持人埃尔瓦多赢得了25%的选票。得票数量最接近埃尔瓦多的对手是执政的公民行动党的盖萨德，这位前劳工部长赢得了21%的选票。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新闻简讯，由陆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
Hi, I'm Max.
Hello, my name is Kathy.
Welcome to New Dynamic English.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新动态英语。
New Dynamic English is a basic English language course and a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people and culture.
新动态英语是一套以美国人和美国文化为题材的美国英语基础课程，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今天我们复习本星期的课程，在第一课中我们学习了食品方面的一些词语，学习了怎样用 how many 和 how much 来问问题。
Hi, Max.
Hi, Kathy. Who's our guest today?
Today, our guest is Denise Collins.
Denise works in a law firm, doesn't she?
Yes, and she's married with two children, two girls.
And what's Denise going to talk about?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things to eat.
Food?
That's right.
访谈时间，我们采访的嘉宾是 Denise Collins。
Our guest today is Denise Collins. Hello, Denise.
Hello, Kathy.
Denise, let's talk about food.
Okay, that's one of my favorite topics.
Which is more important to you, food that is healthy or food that tastes good?
Healthy food or tasty food?
Yes.
That's a difficult question, because I think that healthy food does taste good. For example, I love vegetables. I really like the taste of vegetables.And of course, vegetables are very good for your health.
So you like food that tastes good and is healthy?
Yes.
Our guest is Denise Collin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Denise thinks that healthy food tastes good. She really likes the taste of vegetables. She thinks that vegetables are good for your health. She likes food that tastes good.And is healthy.
Denise 在家里负责做饭。
We're talking about food with our guest, Denise Collins. Denise, do you like to cook?
Yes, I do. I like cooking.
Who does most of the cooking at your house?
I do. My husband does the shopping, and I do most of the cooking. As you know, I'm blind, so it's not easy for me to do the shopping. But I'm a very good cook.
What are you going to cook tonight?
Tonight I'm going to make spaghetti.
What will you need?
I'll need some tomatoes and onions and some cheese.
How many tomatoes will you need?
I'll need 8 tomatoes, 8 large tomatoes.
And how many onions?
Only one. I'll only need 1 onion.
And how much cheese?
Only a little. I won't need very much cheese. Oh, and of course I'll need a package of spaghetti.
Our guest is Denise Collin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接着我们练习用 how many 和How much 引起的疑问句，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How many? How many tomatoes will Denise need?
She'll need 8 tomatoes.
How many onions will she need?
She'll need only 1 onion.
How much? How much cheese will Denise need?
She'll need only a little cheese.
How much spaghetti will she need?
She'll need one package of spaghetti.
Our guest today is Denise Collins. We're talking about food. What does your husband like to eat?
Well, my husband Sam's a meat eater. He loves all kinds of meat. Hamburgers, steaks, hot dogs, all kinds of meat.
How about you? Do you like meat?
Well, I like some kinds of meat, but I prefer vegetables, especially corn. I love fresh corn. Oh, and salads. I love salads.
What about desserts? Do you like desserts?
My favorite dessert is chocolate cake, but I can't eat too much. It's fattening.
But it's delicious, isn't it?
Yes.
Thank you for coming here today, Denise.
It's been fun.
接着我们来问几个问题，请大家在铃响以后回答。
Does Denise like the taste of healthy food? Yes, she does. She thinks that healthy food tastes good. What is she going to cook for dinner tonight? She's going to cook spaghetti. What will she need to make spaghetti?She'll need some tomatoes, an onion, a little cheese, and some spaghetti.
每日对话，在餐馆里，第一部分。
I'm dying for a cheeseburger.
That sounds good.
May I take your order?
I'd like a cheeseburger and some fries, please.
The same for me, but fries are so fattening. I'd like a small salad instead of fries.
I'm dying for a cheeseburger.
That sounds good.
May I take your order?
I'd like a cheeseburger and some fries, please.
The same for me, but fries are so fattening.I'd like a small salad instead of fries.
How much 和 how many 引起的疑问句。
Hi, Max.
Hi, Kathy. Who's our guest today?
Today our guest is Mike Johnson. He lives in San Francisco and he works at a bank.
And he rides his bike to work. Yes, nice guy.
访谈时间，我们的嘉宾是在旧金山一家银行工作的 Mike Johnson. 他认为人需要多喝水。
Our guest today is Mike Johnson. Hello, Mike.Welcome back to our show.
It's nice to be here again, Kathy.
I see you brought a bottle of water with you.
Yes, I never go anywhere without water. I always have a bottle of water at my desk at work.
Why is that?
Doctors say that we don't drink enough water.
So how much water do you drink each day?
I drink 8 glasses of water a day.
8 glasses. That's a lot.
Well, I drink water at work and at home. And when I ride my bike, I always have a bottle of water with me. I get thirsty, and water tastes great.
Our guest is Mike Johnson.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下面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8 glasses of water a day. Mike drinks 8 glasses of water a day. We don't drink enough water. Doctors say that we don't drink enough water. Mike always has a bottle of water with him. When he rides his bike, Mike always has a bottle of water with him.
节我们继续采访 Mike Johnson. Mike 喝咖啡，有时候也喝茶。
We're back with our guest Mike Johnson. Mike drinks 8 glasses of water a day. Mike, do you ever drink coffee?
Yes, I do. I love coffee.
How many cups of coffee do you drink a day?
Oh, I drink about 2 or 3 cups a day.
What about tea? Do you drink tea?
Oh, I sometimes drink tea.
How much tea do you drink?
I don't drink a lot. Sometimes I drink a cup of tea in the evening, before I go to bed.
Our guest is Mike Johnson.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听说练习，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How many cups of coffee does Mike drink?He drinks about 2 or 3 cups a day. How much tea does he drink? He doesn't drink a lot.
接下来我们继续采访 Mike Johnson.
We're back with our guest, Mike Johnson. Mike, I'd like to ask you a question.
Yes?
Do you ever drink milk?
When I was a child, I drank milk. Most American children like to drink milk. But I don't drink milk much anymore. In fact, I don't like the taste of milk.
Do you put milk in your coffee?
No, I don't. I drink my coffee without milk.
Thank you, Mike.
Thank you, Kathy.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下面我们问几个问题，请大家在铃响以后回答。
How much water does Mike drink every day? He drinks 8 glasses of water a day. How much coffee does he drink? He drinks 2 or 3 cups a day. How much tea does he drink?He doesn't drink a lot.
每日对话，在餐馆里，第二部分。
I'm dying for a cheeseburger.
That sounds good.
May I take your order?
I'd like a cheeseburger and some fries, please.
The same for me, but fries are so fattening.I'd like a small salad instead of fries.
Anything to drink?
Just a glass of water, please.
Some water for me, too, please. And no cheese on my burger.
No cheese? Lori, it's a cheeseburger.
Anything to drink?
Just a glass of water, please.
Some water for me, too, please. And no cheese on my burger.
No cheese? Lori, it's a cheeseburger.
Hello, this is the new dynamic English man on the street, Kent Moss. With me is Tom Jordan. Tom, can you tell us what you're doing here on the sidewalk?
I'm selling comic books.
Selling comic books? What kind of comics are you selling?
Superman comics. I have over 100 Superman comic books.
How about Batman? Do you have any Batman comic books?
Nope. Just Superman.
Superman, Batman. I read all those comics when I was a boy.
Not me. I didn't read any comics except Superman. I wanted to be Superman. I wanted to fly. And I liked his clothes.
Oh, so that's why you're wearing a Superman suit.
Hi, Max.
Hi, Kathy.
What's that?
It's a postcard from John. John Orwell.
Oh, your friend the writer.
Yes.
Where is he?
Well, he took the train across the country, and he sent us this postcard from Salt Lake City, Utah. And on the back, there's a picture of the Great Salt Lake. He says that he's having a great time.
Wonderful.
Well, Kathy, who's our guest today?
Today our guest is Martha Harris.
And what's she going to talk about?
She's going to talk about writing and her computer.
Great.
Martha Harris.
Our guest today is Martha Harris. Martha is a writer. She writes mystery stories. Martha, do you use a computer?
I sure do. I use it every day. I use it to write my stories, and I use it for email.
Do you like email?
Oh, yes.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it's faster than the mail. If I send a message today, it arrives today, and it's less expensive. It costs less to send an email message than to send a letter.
So you're really an email fan?
Yes, I guess I am.
Our guest is Martha Harri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Why does Martha like email better than letters? It's faster. Email is faster than the mail. It's less expensive. It's less expensive to send an email message than to send a letter. It's more convenient. It's more convenient than writing a letter.
下面我们继续采访 Martha Harris。 Martha 说她收到的电子邮件太多了。
We're talking with Martha Harris about email. Is there anything you don't like about email?
Well, I get too many messages. I don't like that. Every day I get 20 email messages.
Who are they from?
Some of them are from friends, and some are from my publisher. But a lot of the messages are junk mail.
Junk mail?
Yes, advertisements from companies that want to sell me something.
So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with email.
Yes, I guess so. I love email, and I hate it.
Our guest is Martha Harri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接下来我们问几个问题，请大家在铃响以后回答。
Does Martha get a lot of email messages? Yes, she gets too many messages. How many messages does she get each day? She gets about 20 messages a day. Are all of the messages from her friends? No, they aren't. Some of them are from her publisher, and many of them are junk mail.
每日对话，在餐馆里，第三部分。
I'm dying for a cheeseburger.
That sounds good.
May I take your order?
I'd like a cheeseburger and some fries, please.
The same for me, but fries are so fattening. I'd like a small salad instead of fries.
Anything to drink?
Just a glass of water, please.
Some water for me, too, please. And no cheese on my burger.
No cheese?Lori, it's a cheeseburger.
And, just a little meat. I'm on a diet.
Lori, are you sure you want a cheeseburger?
Oh, I guess not. Maybe I should just get a salad. But a cheeseburger sounded so good.
接下来我们根据这次对话做听说练习。
And, just a little meat. I'm on a diet.
Lori, are you sure you want a cheeseburger?
Oh, I guess not.Maybe I should just get a salad. But a cheeseburger sounded so good.
Today, 这一课新动态英语就复习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星期再见。
Well, our time is up.So until next time, this is Kathy.
And this is Max.
Good luck in your English studies.
Goodbye.
For further study, a new Dynamic English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For 了帮助学习，新动态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学习辅导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认为俄罗斯会在星期一的最后期限之前遵守两国签署的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说， 美国2017年8月的努力满足了新的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条件，俄罗斯朝同一方向的努力取得了进展，因此美国没有理由认为俄罗斯不会满足条约的规定。国务院在星期天的声明中说，两国将在下个月之前交换各自跟武器库有关的数据，并且过去七年来每年都进行两次数据交换。新的削减战略武器条约2010年4月8号签署，2011年2月5号正式生效。条约规定，美国和俄罗斯的战略核弹头总数不能超过1550枚，同时还限制已经部署和未部署的洲际弹道导弹、远程战略轰炸机和可用于潜艇发射的导弹数量。分析人士说，决议维护南中国海自由国际航行的四个大国很可能将发表措辞严厉的声明，帮助在海洋主权上跟中国对立的国家，并且将于今年在有主权争议的海域附近举行联合军事演习。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美国很可能会采取以上措施，而不是对中国的主权声索以及它在南中国海的一些有主权争议岛屿上建立军事设施的行为直接挑战。这四个国家希望在维护他们与中国的经济关系的同时，保持在350万平方公里的南中国海上的自由航行。首尔官员星期天表示，朝鲜的礼仪性国家元首本周晚些时候将率领平壤高级代表团出席韩国冬季奥运会。韩国统一部说，朝鲜议会领导人金永南将在三名官员和十八名助理人员的陪同下，星期五抵达平昌参加奥运会，开始三天的访问。代表美国参加奥运会开幕式的副总统彭斯星期四抵达首尔，并且在当天晚上跟韩国总统文在寅一起共餐。朝鲜的这次访问反映出韩朝之间的紧张局势可能有所缓和。彭斯的助手上个星期告诉记者，美国副总统将在首尔致力于反对放松对朝鲜的国际压力。人们相信现在距离朝鲜能够用核导弹击中美国仅有几个月的时间了。彭斯严重担心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将劫持奥运所发出的信息。朝鲜人过去是操纵高手，一位美国官员说，这是一个杀人政权。这位官员说，彭斯要确保从信息的角度来看，奥运不会变成朝鲜的两星期宣传活动，而是要在世界舞台上讲真相，这与朝鲜的做法背道而驰。在美国职业橄榄球超级碗一年一度的大赛中，广泛不被看好的费城老鹰队在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以41-33战胜了新英格兰的爱国者队，成为第52届超级碗大赛冠军。这是费城老鹰队第一次获得超级碗冠军，在1981年和2005年老鹰队都输给了新英格兰队。爱国者队在主教练比利切克和四分卫布雷迪的带领下，试图连续两年夺得隆巴迪冠军杯，但是以失败告终。比利切克和布雷迪都被看好将进入棒球名人堂。在哥斯达黎加的总统选举当中，一位反对同性婚姻的候选人目前领先，但是赢得的选票低于可以不必再举行一次决选的法律要求。大约70%的选票已经清点完毕。根据哥斯达黎加最高选举法庭公布的数字，右翼的民族重建党候选人、信仰基督教的歌手兼电视主持人埃尔瓦多赢得了25%的选票。得票数量最接近于埃尔瓦多的对手是执政的公民行动党的盖萨达，这位前劳工部长赢得了21%的选票。第一轮选举的最后结果预计星期一公布。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新闻简讯，由陆阳播报，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好，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美国总统川普上任后首份国情咨文的主题就是建立安全强大和自豪的美国，而 CNN 一些美国媒体呢却指责川普在他执政的第一年呢就把亚洲拱手让给了中国。不过我们的确看到近来川普政府对中国的政策出现不断强硬的势头，继去年年底提出印太战略构想，年初将中国和俄罗斯一道定位成美国战略竞争对手之后呢，川普在贸易问题上对北京说重话出重手，出席达沃斯论坛期间更放话美国有可能重返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也就是 TPP。 那么过去一年美中亚太博弈谁占上风，未来亚太争雄，北京和华盛顿谁将是最后的赢家呢？时事大家谈，我们就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道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美国新泽西州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先生。李先生您好。
许博好，杨先生好。
在日本东京通过电话连线加入访谈的是美中日比较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杨中美博士。杨博士您好。
您好，大家好。
川普就任总统后的首次国情咨文重点在内政，外交部分着密不多。有关中国呢，他说中国和俄罗斯是挑战美国利益、经济和价值观的对手，美国将以实力来保卫自己的安全和利益。首先我请教东京的杨中美先生，您如何看川普总统有关中国问题的论述呢？
我认为这个川普呢，这个经过一年的政以后啊，好不容易才就是个回到了原来的美国的对华战略，在对中国战略上面，他认为就是自己的战略呢也没有，我觉得他也没有打出自己的什么战略，在上任一年以来，就是这不过是为反对而反对，把奥巴马的政策都给废了，这样的话同时也就把原来的亚太政策和对中国政策都废掉了，这样的话呢他就是实际上是没有自己的战略，现在好不容易就悟到了这样一个战略，还是必须保持下去，所以呢重新打出了这样一个战略。
好的，那么我来请教新泽西州的李伟东先生啊，亚洲方面这个川普提到更多的我们发现是朝核问题，那么纵观川普在安全方面的论述，他如何定位中国，是竞争对手是敌，是吧？他提到中国是竞争对手，这个竞争对手什么意思，是敌是友还是其他什么别的东西呢？
我首先同意杨先生刚刚提到的，就是过去的一年川普政府亚太政策也好，全球政策也好，这个都没有一个清晰的一个路数，这个当然他的国内政策取得若干成功，国际政策如此混乱和思路不清晰，跟他提出美国优先，要把美国先强大起来有关。我觉得他整个的这个国际战略方面，到现在为止都没有一个清晰的一个战略，这个和他这个反对这个为价值观而战的这样一个意识形态有极大的关系。他意识不到他的主要的竞争对手是价值观和制度方面的对手，就是中俄。他只是从一个商人的角度上来衡量这个中国和俄国跟美国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这个过去的一年他的外交政策总体上是失败的。那么这次国情咨文终于提出来，中俄跟他美国之间是这个不仅是这个贸易啊，这个经济方面的竞争对手，而且呢是价值观方面的竞争对手。这他等于首次的回归一个基本上可以早早就认清的一个美国判断。那么你刚才问到是亦敌是敌是友，我说亦敌亦友，既是敌人也是友人。这是这个21世纪以来全球化以来，中美关系上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一个新特点。原来这个在冷战时期要么是敌人要么是友朋友，后冷战时代或者现在掀起的某种新冷战的这样一个态势，出现了亦敌亦友的一个状况。那么为什么说亦敌亦友，就是中国对美国本来清晰地意识到，你跟我价值观不同，你跟我制度不同，你本质上就是我的敌人，我是要实现共产主义的。但是由于全球化，由于贸易，由于文化交流，中国的巨大的人口以及经济利益，这个中国可以跟任何人做朋友，哪怕是敌人。那么敌人这个本色是不会变的，总体上这个是这样一个态势。 那么美国呢，过去30多年试图通过它的贸易文化让中国改变价值观，改变社会制度，它没有做到。原来美国是以友为主，以敌为辅的，现在看来双方都已经进入了一个以敌为本，以友为辅的一个状态。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川普总统他在国情咨文呢，他强调的一个主题就是要建立一个安全强大和自豪的美国，但是美国媒体却不这样看啊。此前我们看到 CNN 等美国媒体呢大泼冷水，一些报道说川普呢在他执政的一年时间里就等于把亚洲拱手让给了北京啊。首先我请问杨先生，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我觉得他倒不是拱手让给了这个北京，而是北京有机会很站住了这个在亚洲比较困难的这个亚太危机当中呢站稳了脚，调整了战略战术，然后呢中国重新得到了一个稳固的机会。我觉得呢这个是也可以说批判这个川普这个说法也是可以成立的，因为他在这一年里实际上就是对中国呢之前打不出什么有效的牌，也没有具体的战略战术，所以呢把奥巴马的原来的经济和这个军事政治上的围堵中国的计划呢全部废掉了以后呢，实际上是中国有了一次调整的机会和修正的机会，是实际上是应当说是这个批评是有几分道理的。
那就是说中国啊，美国啊，川普先生他没有拱手，但是实际上确实让北京占了上风。那么来继续请教李先生，您如何看过去一年中这个中美在亚洲的这个博弈，到底是谁占了上风呢？
我们可以从习近平过去一年当中啊，接近两年的时间里面对这个中美之间关系的表态可以看出来，中国确实是占了上风。那么一年前这个习近平访问美国的时候，这个就是海湖庄园会谈的时候，习近平的主调是说，这个跟中国外交部的说法一样，说太平洋足够大，足可以容纳下中美两个大国和平在这里边这个相处，意思就是说，我提倡的是中美共治，就是 G2，这个是未来这个中国的一个战略目标，也给美国有某种安全感，就是我虽然是世界老二，但是呢我想跟你平等的和平相处，特别是在亚太地区。但是今年中共19大之后，这个表态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说我们正在走进世界舞台中央，为世界正在提供中国方案、中国智慧和中国模式，意思就是说美国已经要退居到世界的边缘上去了，虽然我现在仍然是世界老二，但世界的未来由我来主导。由此可见中方这样信心满满的表态，而美国亚太战略至今都没有清晰化，可以说为过去的一年美国媒体对川普总统的批评我是认同的。
川普这一次他首次提出了中国挑战美国的价值观这个问题，以前没有过。那么杨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认为呢他这个认识呢是比较迟的，就是说他这个认识是一个从商人的利益上面来看啊，好不容易取得中国的这个崛起，和平崛起以后啊，这个力量越来越威胁美国了，那么他也想不出有效的对策，所以呢他原来是相信里根的实力建以实力换取和平的政策，但是现在看来呢中国的实力要马上可能慢慢的接近美国和超过美国了，他也感到没有什么可以有效的阻挡方式，但所以呢又觉得这个美国的价值观可能还是有效的，还是中国可以置中国于这个一种对抗性的一个法宝，所以呢又捡起来了。我觉得他这个领悟比较晚了点，我觉得他是一个商人，这重视利益，缺少这个政治战略智慧。
好的，那么杨先生呢认为晚了点啊，我请问李伟东先生，晚是晚了，但是还来得及吗？强调价值观。
我觉得还来得及，但是他这个概念呢，他并没有在他的总体的这个施政的这个他自己的价值观里边把它建立起来。我同意杨先生说的，这是一个商人的算计。这个如果他不是发自骨子里边的一个价值观方面的一个意识形态，就是川普本人的意识形态，他只是一个商人式的这种精明的算计， 我需要商业利益，我就说商业利益；需要说价值观，就说价值观。如果他仍然是这样的话，我认为这个不仅是晚了，而且可能已经来不及了。除非他根本上调整他的国际战略，就说美国要坚守自威尔逊以来这种和平主义的，而且这个以价值观立国的、为价值观而战的、保卫自由和平民主制度的这样一个灯塔和领军人物的这个国际形象。如果他放弃这一天，就放弃了美国在全球的根本利益，他的商人利益也得不到。那么除非他调整这个政策，我认为川普过去一年他给自己摆了平工摆好他的这个国际资本，国内政策有很多成功之处，但是国际战略真的是一团糟，而且从根本上说会威胁美国的长久利益和全人类的共同价值。
杨先生，
就是认为中国是也代表了从古到今还代表了一种主流的潮流，我觉得这不对。中国呢，在以前呢，在就唐朝的时候，它是有过那么辉煌的时代，但是唐朝的时候，它并不是搞对外扩张的，也不是搞这么什么，就是说要有自己为核心利益的，而是以这个自己的文明的制度和这个先进的经济和文化，是这个周边国家呢有一定的向心力。所以说呢，我认为这个呢，这个价值观呢，在古代价值观呢，唐朝时的价值观呢，它是一种是真正的价值观。那么目前呢，中国的共产党并没有自己的价值观。我们觉得他这个现在提出一些什么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小康社会等等，都是中国古代当中捡来的，没有共产党的自己的核心的价值观。
嗯，
他对西方的价值观又是排斥的，所以说我觉得在这个价值观方面和这意识形态方面，中国共产党并没有自己的优势，是而且在国内的政治现实来讲呢，也是没达到这样一个现代文明的标准。
嗯，
所以我觉得呢，中国这样的要和美国来原来的美国的价值观竞争呢，是缺少软实力的。还是不具备这个资格的。
嗯，
那在这方面加强中国的自己的文明的建设和真正的尊重人权和社会制度的改进改良，那么我觉得他可以和美国进行争高低。如果现在如果不争高低的话，这不利用美国的失误的话呢，这个也保持不了长久。因为你在世界上要服人心的话，你必定要有自己高于这个美国的现在的价值观的这个思想软实力，现在中国并不具备这些。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川普啊，他和习近平这个，我们继续来探讨这个美中关系啊。川普和习近平的这个蜜月关系呢，在去年11月川普访问北京期间，似乎达到了一个高潮。随后，据国际媒体报道呢，川普政府的中国政策就开始逐渐的强硬了。那杨先生，您有这种感觉吗？
我觉得呢，就是说他到中国咨询以后呢，中国的这个各方面的表现呢，这招待当然对他是很好的，很舒服的。
嗯。
但是呢，他觉得自己美国优先的政策、美国第一的政策，在中国方面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而且是完全的被中国引占领主流世界的这个发言权了。所以呢，我觉得他呢，渐渐觉得这个世界不一样了，这个美国说话不算数了，尤其是在这个他的亚洲之行以后啊，我们看到这个亚洲的许多国家都调整了对中国的政策，像新加坡、越南等都跑到北京去了，和中国重归于好了，说明这个川普的亚太政策完全失败了。那么就是说，中国在利用这样一段时期修整调整了他的国际立场，亚太地区的历史地位扳回来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实际上是美国呢，大多数国家和美国已经有离心离德了。这样一看呢，这对美国巩固亚太地位的优势呢是没有利的。他所以呢感到这是中国的真正的威胁来了，所以呢他就提出了重新对中国的强硬政策。可能就是这个他访问北京以后，正在吃着其乐陶醉的时候呢，中国实际上呢又发起了巩固了自己的一个历史挽回了自己的历史地位以后呢，实际上重新又有了更大的力量举起来。所以呢，我觉得一些而且在这就大家可以公开要想这世界强国地位迈进了，这个世界强国的地位实际上就是把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给带了。 那么这样的话呢，他是真正感到威胁了，所以呢才调整了这个以前的思路和政策。
嗯，
我觉得是这样一个结果。
好的，是这样一个过程。那么我来请教李先生啊，您觉得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川普总统他改变了啊、原来对中国的态度变得日益强硬起来呢？
我觉得他去年的北京之行，国际舆论、中国的国内舆论都评价成一个中美的蜜月的一个高峰。
嗯，
我当时就不这么看。我觉得习接待他用一个皇宫礼仪，这个基本上是原来比方说其他国家来对这个中央上邦之国这个进行朝拜，那么现在世界的大统领来了，也来朝拜中国千年一出的一个新皇帝，他基本上摆出的是这样一个架势。我觉得川普以他商人的那种小聪明，他当时就是心里不舒服的，只不过表面上说了一点好话而已。他刚刚离开中国，前脚离开，后脚就开始批评，所以我不觉得那是个蜜月期，这是一个他真正的感悟中国到底要拿他怎么办，要拿美国怎么办的一个时期。他终于明白，你美国再强大，再怎么样，在中央上邦之国的中国，你不过是来朝拜皇帝而已。他这样的心理不舒服，使他回去搞了若干大动作、小动作，包括现在一系列的对中国的所谓反制。但这个反制本身也是逻辑混乱的。
好的，那么现在呢，美中之间的这个摩擦是不断的。那么经贸战线呢，可能最能感受到美中之间这种硝烟弥漫的紧张关系。有人说，从种种迹象来看呢，美中贸易战迫在眉睫。那么我请教杨先生，您同意这种判断吗？
好像不太可能，因为现在进行全球化以后啊，实际上做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这个就是用中国的句话来讲吧，策略性的话，就是我们中美之间的利益蛋糕越做越大了。你如果是你要想把中国打败的话，就打杀敌一千，自伤八百吧，就肯定是两输三输的局面。所以说呢，美国也必须要考虑到这样一个局面。另外呢，他这个搞这个对中国贸易战的话呢，实际上是将也影响美国自己的经济不算，也遭到美国的许多大企业的反对。日本就先政界人士就比较堂堂自然，你看中国的工作做得多好。当如果是美国政府要搞对中国什么贸易制裁的话，许多大企业的领袖，像包括这个洛克希德啊，谷歌啊等等，这些巨头都会站出来说，我们不能和中国开战，这是要伤我们美国自己的利益的。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实际上呢，他要发动这个对中国的贸易战呢，实际上也会遭到国内很多军工企业和巨大大企业的一个反对，他也比较困难，在国会内部呢也很难通过。另外一点也有很多这个。中国现在也向美国学，向台湾学习了，在国会那边已经进行游说，有很多这个游说团，那个国会里面也有很多利益集团，所以说呢，这个川普要想搞对中国的贸易战，实际上遭受到很大的困难。现实上呢，他要是也两败俱伤，美国许多企业的资金回流呢也很困难，也可能很多，因为中国的企业的生产东西实际上都进美国的，这些企业的东西都是美国投资的，实际上是也伤了自己的美国的利益。那么这样的情况呢，实际上呢是川普利益很未来的地步。我觉得他要发动贸易战，不像他所说的那样很好像气势汹汹，实际上雷声大雨点小，不大可能。
贸易战两败俱伤啊，大家都懂得这个道理。可是从近来川普政府对北京说重话出重手这个情况来看呢，很多人都观察到好像似乎这就是贸易战的节奏啊。那么我请教李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中美之间的这个贸易关系，从1979年的这个贸易总额25亿美元，到1992年的330亿，然后跃升到2016年的超过5000亿，2017年已经达到了5196亿，这是中方统计。那么中国的这个整个出口，对美国的出口达到了3852亿，对美国的进口是1344，贸易逆差中方统计是2500亿多一点，2518， 那么美国方面比这个统计要多出900多亿，就3000多亿美元，所以美方觉得这个很难受。这个中美在5000多亿美元的总贸易额当中，有美方有3000多亿美元的这种贸易逆差，但是美方这个所有的这个贸易逆差的这个获得，都是因为中国的这种低价的廉价的商品，这个而美国自己由于劳动力成本的提高，这个福利社会的这种状态越来越明显，它已经难以替代这个在这个整个低价廉价产品当中跟中国竞争了，而中国方面不停地在委屈，说我在整个的这个低价产品进入美国的过程当中，帮着整个东南亚国家在做转口贸易，我只不过做了贴牌，做了加工，事实上是整个亚洲对整个美国的这样一个贸易审查，中国方面不停地在喊冤，中国方面说如果你放开对中国的高技术出口限制，我们这个彼此之间的贸易这个逆差会迅速减少，甚至可以达到巴黎的水平，减少到这个34%的水平。中方一直这样说，那么这个贸易之争的本质，实际上是这个中美两个国家制度方面的这种背景限制的。如果美国方面不把中国变成一个统体制，让它自由民主化，那么美国不可能放弃高技术出口的限制。如果美国方面坚持这样的一个状态，这个逆差会长期下去。所以我觉得贸易战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我们看到这个川普的确在遏制中国这方面呢，他是还是想有点作为的，尤其是我们看到川普总统上个星期他在达沃斯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就主动透露了一个大新闻，说如果条件可以，美国将重返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也就是 TPP。 首先杨先生，您觉得川普这一次还是口无遮拦呢，还是这个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的一个决定呢？杨先生，
我觉得他是经过全盘考量的，还是比较经过深思熟虑的。是掂量形势发展以后得出的结论。因为我觉得呢，他如果这个把这 TPP 否定了以后呢，实际上是使得这个要搞这个美国优先搞商品协定的话，他的几个同盟国都和他会离心离德，包括像日本和韩国这样在亚洲的一些同盟国都和他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相反的话呢，这个原来这个奥巴马时期打造的这个 TPP 这个东西呢，实际上是包围中国的一个经济包围圈。那么好不容易谈了好几年，把14个国家拢在一起了，好不容易成了这样一个经济上的北约式的组织来包围中国了，结果呢，上任轻而易举的废弃了，使得这个跟随他的同盟国都感到很失望。像新加坡、越南和这个日本，实际上都是很失望的。日本最近就表示要支持中国的一带一路嘛，所以他感到呢这个东西很危险。如果这个脱离了 TPP， 有实际上在美国的在经济战略上全面是一个崩溃一样的失败。所以呢，我觉得他觉得这个奥巴马的 TPP 还是有用的。我觉得他是经过衡量的，他认为这要符合美国的利益，这些美国利益的修改，符合美国利益的修改会他会承认。我想这是他的真心讲话，他这样呢又可以保持了对选举的时候对美国国民的承诺。他说的，我这个是符合美国利益的，但是反过来呢又能够把这个包围中国的包围经济包围圈给捡起来。但实际上是呢，已经像日本这方面已经对他川普的讲话已经表示很不信任。他说你要想回来是可以的，但是你要想重新谈判我们是不允许的。那么实际上呢，他这样变化多端的这说法呢，实际上是回到他经过深思熟虑，但是要这么简单的回去已经不容易了。而且实际上是他这个包围圈实际上已经被中国这个一带一路已经开始要冲垮了。
那么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感谢李伟东和杨中梅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习近平内蒙当选，中国人大选举是真还是假。好，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